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口气相结如优婆罗花，身足毛孔出旃檀香，其香普熏无量世界，容色端正，相好殊妙，其手常出无尽之宝，衣服饮食真妙花香，真盖床幡庄严之具，如是等事超逐天人，于一切法而得自在。好，请看这一段。这继续介绍法藏菩萨无量劫以来为圆成净土积功累德的状况，这是讲阿弥陀佛的身业。由于前面他远离初年修习种种善语的花报，就感得他的口中啊就香结啊，香就是发出芬芳的味道啊，气味。结呢就是非常的干净清净啊，那么这样的香气就像青莲花啊，优婆罗花是青莲花啊，全身的一一毛孔都散发着旃檀的香味啊，这个旃檀是一个香木的名称啊，有时候是称为牛头旃檀，就是南天竺谷啊有一座山叫摩尼山，这座山呢它是形状就像牛的头啊，它有一种旃檀木啊就只是长在这座山里面啊，所以旃檀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娱乐啊，葛玉安乐啊。白色的旃檀木呢能够治疗热病啊，它可以做药啊热病。红色的旃檀木呢可以去风肿啊，所以它是能够治疗疾病让身体得到安乐的药啊，这样。那以这个旃檀来比喻，就是法藏菩萨六度万恨啊，他的五分法身之香所散发出来的，就用旃檀来比喻啊。佛经里面常常用旃檀比喻功德的意思啊，他常常有一种比喻说这个依兰林就是都是臭的树林啊，代表着我们众生的烦恼，但如果能够念佛的话，哎，就等于这个臭兰林里面依兰林里面呢就长出了一棵牛头旃檀啊，这个旃檀树一旦破土而出， 它的浓郁的香味就能够改变依兰陵的臭味啊。所以用这个旃檀比喻念佛的功德啊。那么在这里就是由于持戒定慧解脱啊，解脱之见这五分法身之香，是由他的菩萨的万恨六度万恨所感，所以放出这样的香味。那么这个香是他自利的功德，同时又能够利他啊，这样每个毛孔里面散发的旃檀的香味，可以普熏无量无边微尘数的佛刹啊。那么他方世界的有情众生闻到法藏菩萨这样的旃檀的香味，都能发起菩提心啊，开发菩提心啊。容是端正，相好殊妙，这是描述法藏菩萨他这种相好庄严，容貌颜色非常端正啊，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是那样的殊妙啊，就是殊胜奇妙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相好放在一起，相就是从总相来说，这个好呢是更具体入微的那种这种相，就叫一般称为相种而好别啊。如果有相没有微细的好，它就不圆满啊。就好像三十二相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但是它没有相配应的这种八十随心好，所以他就谈不上殊妙啊。佛有三十二相，同时有八十种好啊，这还只是从应化身的层面去说。如果从报身来看啊，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好每一好又能放无量光啊。那么上次我们也谈到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是一个菩萨在他圆成这种觉性之后要修相好啊，每一相要一百种福来成就啊，叫百福庄严啊。庄严相好殊妙是为了度众生故啊。如果菩萨相好不具足，就很难度众生啊。那么这个相同时呢，它有一个甚深的含义。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是从菩萨的大功德海里面显现出来的，他就表达着佛的法身功德啊。由此为什么自古以来都注重塑造佛像啊，这种塑造佛像拜佛可不是像一般的外道的宗教指责佛教说是偶像崇拜啊，这完全跟偶像崇拜没有关系啊，这里面有甚深的含义啊。我们知道这个世间第一尊雕塑出来的像是幽天王所造的，他就是用牛头旃檀雕造的。当时释迦牟尼佛到刀立天为摩耶夫人啊，为母亲说法啊，那么幽天王很思念佛陀啊， 就派能工巧匠啊来造像，啊造的佛的等身像，啊那么佛从高地天下来的时候，哎这个等身像就在前面迎接，哎放在一起还真的看不清楚哪是真哪是假，非常逼真，啊当时释迦佛就对这尊造的佛像啊，这个说的这几句开始，他说啊，佛是这样说的：无为真佛，实在我身，托然慧德，佛身即我身，我身即佛身。啊，这个听过去怎么去理解佛讲这句话？这个无为真佛啊，就是法身，实在我身。这个法身呢，就在我的身相里面，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应化身呢、啊，它是32相80随心好，应化身里面就有无为真佛。就把无为真佛完全的体现出来了，啊，所以托然慧德，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硬化的相好庄严，能够切入到法身佛，那么佛身即我身，就是法身的佛的法身，也就是我的硬化身的相好，那么我的硬化身的相好，也就是佛的法身。啊，法身和应化身无二无别，啊，是表达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造佛像要注重它的度量的精确？啊，如果你不是32相80随心好，这个无为的法身就寄托不上。啊，这种形态。和内容的这种高度的整合，啊，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相好光明能度众生，就在于它有法身的功德在里面，是这个道理。啊，我们看到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摩地夫人呢，就是波斯匿王的夫人，她是佛的大护法了。摩地夫人生那个女儿是非常丑陋啊，这个头发像这个僵硬的，就像马尾巴啊，皮肤粗糙的，就是像那种啊非常这个动物的皮肤一样的，又黑又粗糙又起皱啊，所以他这个两夫妻都是看着这个女儿这个样子都拿不出手啊，也不敢让别人看，就把她关起来了，不让别人看丢脸啊。啊，但这个女儿长大了也不能长久的关起来，总得要给她找个对象吧。啊，那找个对象不能在这些大臣里面找，那都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她毕竟是国王的女儿嘛，那就是找了一个比较下层的人啊，下层的人甚至生存都有问题的啊，就把她找来啊，说啊，我有个女儿配啊，许配给你。那下层人吃饭都有问题，管他那女儿尽管说丑陋也没有关系啊。这个下层人说，国王要给我找对象，也就是给我找只狗，我也没有办法，我也得接受，是狗还是你？哎，就结婚了。结婚，那既然这个平民嘛，一下子这个国王就是也给他提官了，提干部了啊。嗯，但是这些也属于贵族阶层了。贵族阶层常常他有些聚会，每个官员呢，都会带夫人参加，唯有这个他带不出去，还是关在那个地方。 关键这个他的同僚就说，这每次他都不带夫人呢，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他的夫人太漂亮了，怕我们嫉妒，怎么回事？说这个不带来，我们自己去看啊。就趁这个大臣不在的时候，他们几个都有几个人就悄悄的溜到他家里。他那个莫蒂夫人的女儿嘛，就被关在长期关着的，都一看他的同僚来了，就想躲避，就躲到一个很僻静的房间里面。这时候他就升起大惭愧心了，说你看看我活在这个世间生不如死啊，我为什么孽障这么重啊，我都不敢见人了，愁的啊，所以就祷告佛来帮助。这一念的心呢，一下子自成感通嘛，啊，佛在灵鹫山就知道了，哎，佛就现神通，就在他的房间里面，哎，就从地面先伸出这个头，啊，干青色的佛发，哎，这个丑女啊，就观察这个佛头。佛头呢，哎，佛的头发非常的庄严富丽嘛，他观想，哎，转化了，他的头发那种这个马尾巴样的头发，他也就转，哎，慢慢子佛头这个整个的头都从地面显出来，他就观察佛的那种五官相好啊，那种满月之相啊，哎，慢慢他自己的脸相也变化了，这都是他自成呢，包括佛的加持，他变化一变化，这一变化就像一个天女啊，非常漂亮。哎，这个他的丈夫出去办事了啊，哎，回来以后就敲门，他一打开门都认不出来，说你是哪家的女子，怎么到这来了，是不是走错了？他说你这个仇，你说你看仔细啊，我是你的妻子啊。哎呀，那就把这个姻缘一说啊，他这个丈夫呢高兴坏了，就赶紧报告他的这个岳父了，那的哈，就是国王。国王开始都不相信，结果一带来一看，真的是非常庄严啊，一个像天女似的啊女儿啊，他才会感到作为国王的尊严嘛，啊，这都是用这种相好庄严来救度众生的种种苦难，啊，对，啊，其手藏出无尽之宝，啊，就是这个法藏菩萨无量劫的布施啊，这样的功德啊，就修得很大的福德。很大福德呢，他自然的感到他的这个手都是宝手，他要给予众生的种种供养，像衣服饮食啊，这个医药都能从手里面出来，还有供佛的各种床幡呐，啊，珍盖呀，宝箱啊，种种花呀，也都能从手里面出来，乃至于种种供佛的音乐都能从手掌心里出来，啊，这个我们看这些都觉得像讲神话，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还没有看到一个从手掌心里面能够流东西出来的，是由于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这个大福报人啊。但是这种人啊，这种菩萨肯定是有的啊，华严经里面也讲有这种，有很多菩萨成就的这种宝手，这个宝手可以遍覆一切世界啊，它有种种自在的力量，这个手里面就能御种种的资生用具啊，华藏世界很多菩萨有这种功德，法藏菩萨亦复如是。这就是证得法心的法性的这种啊，这种妙用，就好像 这个善财童子是五十三参其中参到第十三位善知识，叫一个优婆夷，叫具足优婆夷啊。具足优婆夷呢，他就外面来了很多很多的众生呢、啊、他面前就放了一个小容器，像小盆子一样的小瓶，这个小瓶里面可以出种种的饮食啊，十万亿众生都能够吃饱，而且不会把它吃完啊，所以就叫具足优婆夷啊。那么这就是法藏菩萨这种布施的大布施，无遮布施了啊。那这种事情一出来，你说那些得到这些资生用具的众生是不是升起很大的感激感恩之心，并且升起奇特之想，然后就会问，哎呀，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啊，为什么我手上流不出来啊？哎，那法藏菩萨就会趁这个机会跟他讲，我之所以流出来是要发无上菩提心啊，如何如何修行。哎，就会导引这些众生的好药，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修菩萨的种种布施的福德啊，是这样的啊。所以如是等是超诸天人，就是前面的这种种种的上供诸佛下化众生，种种身口意的清净之业，种种六度万恨的功德，种种救度众生的不可思议的妙用啊，还有相好庄严这些事情啊，都是法藏菩萨积功累德不可思议的因果妙用。这不是一般的天人仅仅是十善业所能够感得所能够了知的，是吧？是超出天人啊，是以这种大慈悲心啊所积累的妙用啊，于一切法而得自在。这是总结性的，法藏菩萨他是在这个无央所劫的过程当中于一切法而得自在啊。我们看到这句话也都是非常惊心动魄的，能够于一切法得自在的，那就是法王了啊，法王又可就是佛了啊。我们从通途教理来看，能够对一切法得大自在的，那是八地以上的菩萨的水平啊。我们都是不自在的啊，凡夫众生都是戏缚，乃至于七地菩萨也没有离开心意识，也都不能说得到大自在啊。八地菩萨转无明的现象得到色自在，九地菩萨转无明的转向得到心自在，十地菩萨转无明的业相得就是与诸佛齐等啊。这就是把这种无明业识完全空了，内无根深，外无世界，那么于一切法由心回转，才能够说得自在啊。得自在从智慧层面来看，观照诸法的实相，如如自观，如如离，他自在了达啊。然后从他的德用来看，比如他要救度众生种种方面，他要得自在，他受命得受命自在，想寿命住多长时间他就会住多长时间，寿命缩短多少时间就缩短多少时间啊。资深用具自在，他只要想要多少这个资深用具就会有多少 啊，他出生自在，想生到哪个家庭就生到哪个家庭，想到哪个刹土去示现八相成道就到哪个刹土，不受业力的控制，受愿力，由他的愿力啊，他的解自在，能够对一切法界的事理因果现象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他神通自在啊，能够我们常常讲这个纳须弥于芥子，揽大海为醍醐啊，变长劫为短劫，说广刹为微尘，哎，他都能够自在啊，所以就有无量的自在啊啊，佛就是大自在人啊。那么法藏菩萨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已经达到了与一切法而的自在的水平啊。好，请看下面。阿难白佛，法藏菩萨为已成佛而取灭度，为未成佛为今现在。佛告阿难，法藏菩萨今已成佛，现在西方，去此十万亿刹，其佛世界名曰安乐。阿难又问，其佛成道以来为今几时？佛言，成佛以来凡历十劫。好，这是法藏成佛第八啊，就是我们分科里面的第八段啊，第八章就阐明啊，阿弥陀佛所成就的果德啊。阿难听闻到佛在追溯法藏菩萨的因地啊，成就大愿的行持之后，就禀白佛啊，就法藏菩萨是已经成了成就的佛而取灭度呢，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是已经灭度的过去佛呢，还是未来即将成佛的一尊佛呢，还是现在已经成佛的佛呢？啊，那么这个问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破除两种疑惑。第一，你说这个法藏菩萨无量劫修行，他到底成佛没有成佛？第二，那么成佛他是不是现在还在这里？如果成佛以后又灭度了，那这都跟我们念佛人命切相关了。如果他没有成佛，我们觉得靠不上啊；如果他已经成佛了，已经灭度了，我们也靠不上。所以这两桩事情都得要问清楚啊，才能够对下面的事情啊有所交代，我们才愿意听下面的文章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佛的回答啊。佛告阿难，法藏菩萨今已成佛，现在西方，去此十万亿刹，其佛世界名曰安乐啊。 这是释迦牟尼佛用非常决定的口气来解决疑问。法藏菩萨不是过去已经灭度的佛，也不是未来成就的佛，是现在已经成佛了。那么当下就是现在时态呀，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定期时间是现在。阿弥陀经讲今现在说法，就更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今现在西方讲经说法度脱众生，那么这个插图距离我们娑婆世界是有10万亿插图的这样的距离，就是在西面，以亿来计，这个刹就是一个刹朵，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作为一个小单位。那么于是从我们娑婆世界往西来看，过一佛刹、十佛刹乃至亿佛刹，又从一亿佛刹十亿佛刹乃至10万亿佛刹。那10万亿佛刹从我们天文学的距离来看，那就非常非常遥远了，因为就我们一个3000大千世界，我们都很难想象它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广袤，更何况有10万亿个这样的3000大千世界。所以从凡夫的事项上来看，它是很远。然而呢，我们在经典当中也常常看到一些经文说西方极乐世界离此不远，阿弥陀佛去此不远，那又怎么说呢？这些都是参照系不同。我们凡夫看得很远，然后站在佛菩萨的这样的角度来看，因为他心量大，他所圆的空间大，他看我们这样的距离他觉得很近。比如我们看法华经，法华经开始就讲这个东方世界，你比如用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土磨成灰尘、微尘，然后呢在东方过1000个这个刹土下一个微尘，再过1000个刹土再下一点，直到把这个微尘下完，那你说这个刹土是不是多？然后这些刹土下的点又把它碎成微尘，一个微尘一个刹土，那你说这个刹土是不是非常之多？那就这样的刹土来看，10万亿佛刹是不是很少啊？距离很近呢？再看《华严经》，《华严经》所展示的境界就更不可思议了。他讲这个整个华藏世界是在一朵大莲花上，这大莲花是无量的风轮把它撑起来的，在这大莲花里面呢，又有很多，又有一个大的香，莲花上是在一个大的香水海，香水海里面又有无量的香水海，叫实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香水海，每个香水海里面又有莲花，在莲花上又有实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种，那么世界种一个世界种里面又有无量的刹土，比如在一个这个世界种里面，我们就有20重世界，20重世界呢，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同在13层，就13层这样的都有 十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佛刹在那里排列着布局着。你看这个刹度有多广大，而且就在同样的一层里面，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是邻居。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的这个极乐世界和娑婆世界还是很近的啊。法天涯若比邻呢，现在不是天涯的法界若比邻呢啊。所以这个距离的概念的多少都是参照系不同，它观感不一样啊。你比如数量，我们能够数到百千万亿宙什么什么，数到十五位就数不下去了，就觉得很大很大。然后你看看华严经讲那个数量，那是我们心都圆不上，心都圆不上。那我们看这个世间都有些这个智慧很漏跌的这些人种，他数量概念就更简单啊，也许他能够数一二三，如果超过三他就数不清楚了啊，四对他来说都是很大的数量啊。那么从理性上来说，这个十万亿是对凡夫的生死心量而言，生死心量而言，如果临命终时或者平时念佛成就，临终再定之心，就是净土受生之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空间上的概念啊。这是十万亿刹土，我们要这样去理解它的事相和理性啊。这个世界，世界是我们佛教给出的一个名相概念，在我们一般的人都在用世界观呢 啊都是从佛教里面出来的。这个世就是三世表时间，界是表空间，时间空间就是我们凡夫众生生存的状态啊。阿弥陀佛的刹土，他建立这个时空的参照系，也就是为我们度我们这些没有超越时空的众生而施舍的方便啊。那么这个刹土它有种种名称啊，这里选的是安乐啊。安就是在彼土身体没有任何危险叫安，心理状态没有忧恼叫乐。有的又称梵语叫须摩提啊，这极乐世界梵语叫须摩提，它有时候叫安养。安养是指这些名称我们都要了解，有时候往生安养，安养是什么？就是极乐世界，是由于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念头一动，资深用具就一念现前，他安养啊。他安泰也是极乐世界，是由于他不受这个世间的小山灾种种的水灾火灾等等的这样的一种侵袭，他安泰。有时候称为妙意啊，他能够享受微妙的五层的六层的快乐啊。有时候称为极乐啊，极乐是超越苦乐对待的绝代的乐啊，这个极乐就是涅槃的常乐我净的那种乐的表达啊。所以这个安乐世界就不是三界众生业力所感的刹土，而是由阿弥陀佛的佛心所展示的涅槃的法性土，就 就成为安乐。阿难又问，其佛成佛以来为经几时啊？尊者阿难又进一步问，这尊阿弥陀佛成就佛国以来有多长时间啊？释迦牟尼佛回答，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凡历十劫啊，这个十劫是指十大劫啊，一个大劫包括成住坏空四中劫，一中劫有二十小劫，那么十大劫就是八百小劫。这个十劫对我们的凡夫众生来看也觉得很长很长啊，然而换一种参照系却是时间不长。这十大劫也只是在这一期应我们的根基而建立这样的说法。如果就集而言呢，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当是无量劫啊。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有一个佐证，《法华经》第十六品是如来受量品啊，这品经非常重要啊，展示佛的神力的不可思议啊。当时在宣说《法华经》的种种的殊胜功德的时候，就有他方世界的一些大菩萨啊，菩萨摩诃萨，具有疤痕和沙这么多的数量，就起来向释迦佛请求，他将在愿意在娑婆世界来复持读诵受持法华经者。那么释迦佛听到这种请求没有答应，他说不需要你们来复持啊，持土娑婆世界就有很多菩萨可以复持。这时候一说完，这个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呀，就发大地震一样的地裂啊，震开了，震开就从这个地下涌出了很多很多的大菩萨啊。这些大菩萨都是相好庄严，神通广大，智慧深妙，哎，整个的又眉尊菩萨又带得了很多眷属，遍满整个虚空，都来向释迦牟尼佛来问讯啊。这种来问讯的过程经过五十小节啊，哎，但是如果法华会上的人经过五十小节，他也哎不大可能了。所以佛神通广大，佛神力故，令与会的这些地球人呢，只是感觉到半天时间啊。那么这样，这个弥勒菩萨看到这些情况，也了解与会大众升起这么多很多疑问，这些菩萨怎么这么多，从哪来的，是谁教化的，是谁令他发心的，他是怎么修行的，修过什么法，来请问释迦牟尼佛啊。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告诉弥勒菩萨与与会的大众，说这无量无边的这大菩萨都是我教化的啊。哎，这些人一听就升起更大的疑惑了，说我们知道佛你是啊，在王子出家，在啊菩提树下成道，也就是四十几年，你这四十几年怎么能教化这么大菩萨？这些菩萨可是要无量劫积功累德才能成就今天的水平，你怎么几十年就教化了这么多人？ 这么多菩萨，他怀疑呀、啊，啊，所以这时候佛告诉他，就说我不是今生才成佛的，我是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界啊。那么这个劫数到底有多少呢？啊，我就打了个比喻，就以三千大千世界作为一个单元，那么有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啊。假如有人把这么多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啊，像基比粒子一样的碎为微尘，然后往东方啊，往东方只要过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的刹土下一点，下一个微尘啊，然后再过五百啊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刹土再下一点，直到把这个微尘全部下完，那你说这个有多少，有多少刹土都想象不出来，然后再把这些无论下得的还是没有下得的这刹土再把它碎成微尘啊，碎成微尘，那么一微尘算一劫。好，这结论，我成佛以来比这个还要超过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佛用种种比喻，也只能去比喻了，他没有说，没有办法说一个数目出来。释迦牟尼佛早已实成的一尊古佛，阿弥陀佛又何尝不是呢？啊，所以我们要理解，成佛以来啊，为今时节是印一期。这一期硬化的根基而言，那么时节呢，它也有表法的意思在里面啊。时在华严里面是表圆满呢、啊，是表无尽呢、啊，啊，那么从自性离体来看，实在是自性成佛以来是。成沙劫、成点劫又成点劫了，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阿弥陀佛成道以来，你看今现在说法，不仅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时候是今现在说法，那么现在仍然是今现在说法，乃至于未来的多少多少劫之后，阿弥陀佛还是今现在说法啊，他是无量寿。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往生，都不会扑空的，都不会碰到扑空的危险啊。说我好不容易往生，一看他不在了，灭度了，没有这个事啊。那么在宋译本里面对这句话还有写着，从法身来看啊，这个阿弥陀佛来无所来，去无所去，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啊，只是为了酬愿度生故，示现成佛时节啊。这是另一个原译本里面是这样表述的啊。好，请看下面，其佛国度自然七宝，金银琉璃 珊瑚、琥珀、砗磲、玛瑙合成为地，恢阔广荡，不可限及。西厢杂彻，转厢渐入，光赫玉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众宝中经，其宝犹如第六天宝。好，请看这一段，这是国土宝严第九啊，国土七宝庄严啊，第九章。这里就开始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国土的功德啊，其佛国土自然七宝啊，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合成为地。那么首先，西方极乐世界的地面是什么构成的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秽土是土石沙地地面，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是由阿弥陀佛的清净的愿心所流现出来的。这个土，国土的德就是自信的功德，所以它的构成的材料就是七宝为它的体性。那么这个性呢，自信的功德是离开无住无着无相的啊，不加造作的，所以它就自然显发出来啊，所以叫自然七宝啊，不像我们的这个世间的珍宝还要经过开采呀、冶炼呢，这些它不需要，自然显现。这些七宝啊，都是清净的，光色非常璀璨，而且宝里面还有香味啊。这里是指称七宝，七种宝，是根据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那种熟悉的情况来说，七也是代表圆满，代表处世间的意思啊。那么我们不要仅仅理解为西方极乐世界只是有七宝，西方极乐世界是无量的珍宝，不仅仅七宝，所以用了这个七这个意思啊。这个宝啊，我们在这个世间也有些珍宝啊，有宝佩戴，能够除一切毒啊，能够使那些邪魅呀、鬼呀能够远离呀，能够解种种的饥渴呀啊，这些都有宝的奴役在里面啊。天人天上他有些宝啊啊，他具有人间宝的功能，而且它跟珍宝还能对话，还能够随着它的念头去做事，而且非常的轻软啊。所以这个珍宝有很多形态啊。那么菩萨的珍宝它就更殊胜一点，具有人宝天宝的功能，它还这个珍宝还能够知宿命，能够发出妙法的音声，能够与种种供养的这样的一个用具啊，这都是宝的意思啊。这个首先举出金，就 就是黄金呢、啊，黄金它的特点代表宝的几种特点，比如它的体性清净无染，啊，它的色彩不会变化，啊，它能够柔软呢，能够做种种器皿，啊，谁有这个黄金，它就富庶富裕。啊，这是金，银就是白金，又叫白金啊。琉璃，琉璃属于一种青颜色的珍宝啊，这种体性非常坚固啊，色彩很透亮啊，很透亮，叫琉璃。珊瑚，珊瑚是海里面的一种。啊，石块所结成的树啊，珊瑚。琥珀，琥珀它的颜色是淡红色的，晶莹透亮的琥珀。砗磲，砗磲它是一种啊，有青颜色、有白颜色的一种宝啊，体性也是坚固，也是透明的啊。玛瑙。玛瑙呢是青白相间，就像马的这个脑水一样的颜色啊，可以做种种的器皿啊，玛瑙啊。这个举出这七宝呢，是我们这个世间都很好要的啊，所以说出这七宝，让我们有一个依稀仿佛的概念，但是绝对不等于我们这个世间的七宝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这个世间的七宝跟净土，西方净土的七宝是相差的很远的，无论是它的色彩坚固柔软，包括它的变化的形态，都是很不一样的啊。恢阔广大，不可限及，这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国土的广大啊，这样的相貌啊。这个一切依报都是跟心理状态、跟心相关的。由于佛心是像虚空一样广大，所以他感到的国土也是没有边际啊。这就是天经菩萨他讲量功德啊，啊，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恢阔广大不可限界啊。西厢杂彻，转厢渐入，就是这个地面呢，它有时候黄金为地，然后又夹杂着中间又有琉璃，或一宝，或二宝，或七宝，乃至无量珍宝，自然合成这样的地面啊。自然合成这么，因为这些珍宝啊，都是有光有色，所以它相杂在一起，就是啊，光色缠回呀，丰富多彩。那么转向渐入，就是这个珍宝可以相互错综的镶在一起，而且镶的是非常妙言呢、啊它的冷颜色和暖颜色搭配的很好啊。那么这个地面的宝呢，又是法性的，它能够含摄他方世界的景物，还能够包含着空间的宝刹，意多相浓。西方净土的这个国土的相状，它能够变到他方世界去，他方世界的刹土的景物也能够变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国土当中来，而且彼此的刹土本相不坏，转相渐入 光赫玉烁，微妙其地啊。这是指构成的国土的珍宝，它有一亿珍宝里面能够放出无量的光色啊。这个光赫玉烁是表达这种光明盛大至盛的这样的描述啊，超过百千亿日月的光明啊。那么这些光明是穷微极妙，奇特华丽啊。所以这个珍宝的这种光赫玉烁、微妙奇丽，透过这个事项反观自信，实际上就是自信的光明的显现啊。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众宝中境啊，就是这个无漏的功德所感的净土，是离开一些污秽的，所以它叫清净庄严啊，是超过一切诸佛刹土的庄严，是凝聚着210亿诸佛刹土的精华，选择它的善妙所来庄严的，所以超过诸佛刹土。众宝中精，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构成国土的这个珍宝，是十方无量世界一切珍宝当中最好的、最精妙的啊。所以他方世界无量的珍宝，最好的都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啊。你看这个众宝中精啊，其宝犹如第六天宝啊。那么这样西方净土的宝犹如第六天宝，这怎么理解？刚才说是众十方刹土众宝中精，怎么又跟第六天宝又画等号呢？第六天是我们这个欲界天的第六天呢啊，这个欲界里面感得的宝，它由于烦恼没有断，这个宝都谈不上精妙啊。那么这里它是比喻成一种自然的意思，第六天叫他化自在天啊，他享受五欲六尘的这种妙境，不需要自己去变化啊。下面有一天叫这个化乐天，第五天变化好了，第六天人自然享受，哎，他有这种福报啊。他化自在天人，他这个距离我们这个地面有128万由许，有128万由许。这个他化天人的身高有450丈，身高啊，很高啊啊啊。他化自在天的一昼夜，相当于地球的1600年，1600年。啊，我们说几千年的文明，也就是它几天而已啊。然后它的寿命是16000岁啊。那么我们看到它这六欲天的分布啊，怎么去到哪一天，都是跟人的善业有关系的。修十善业的程度的大小，包括断淫欲的这种程度，决定他在哪一天 比如从段誉的角度来看，这个地居的众生都是很粗糙的，欲界有共同特点，都有男女的欲望，但是男女女的欲望呢，它的表达形式浅深不一样啊。地居众生他很粗糙啊，他要满足欲望一定要结婚啊。那到了四天王田就不一定要结婚了啊，他拥抱一下就解决问题了啊。在上一天呢，他就是握握手就解决问题了啊。在上一天呢，天天笑声就解决问题了啊。这个到了他化自在天，就是男女之间看一眼就解决问题，还是这个欲望的程度不一样。所以你看那个西方有个哲学家柏拉图，为什么他讲精神恋爱啊，也许他是从上面下来的，精神上就能恋爱解决问题了，不需要肉体上的接触，肉体上接触粗糙啊，是这样。所以这个如他化自在天宝，就表明西方极乐世界的珍宝，它就像他化自在天自然现前的，不需要自己去啊造作，是表明这个。好，请看下面经文。又其国度无须弥山，即金刚为一切足山，亦无大海小海，悉具紧箍佛神力故，欲见则见，亦无地狱恶鬼畜生逐难之趣，亦无四时春秋冬夏，不寒不热，常和调适。好，请看这一段，这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地理呀和气候的情况，表达西方净土离开秽土的一些象状啊。又其国土无须弥山，即金刚为一切足山。那么这样这一句就给我们传达一个信息，西方极乐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地理情况。我们了解这个，我们娑婆世界都是有须弥山的啊，一世天下都是以须弥山作为中心，须弥山在大海里面能够伸展出来84000游旬啊。须弥山呢，围绕须弥山有7山8海啊，最外围的是金刚大铁围山啊，就叫金刚围啊。这个一切足山，这个7山8海里面，像慈商山、象鼻山、善见山啊、慈边山乃至大铁围山，这个一重山一重海，一重山一重海这样过去的，这就形成一个小世界。哎，我们这个世间的这种情况，原来西方极乐世界一概没有啊。西方净土是阿弥陀佛的平等心显现出来的，它的地面都是平正的，都不会有这样的高山峻岭啊。还有这个我们看到的各种江海湖泊啊，大海，大海表明这个 海洋啊，啊，外海为大海，内海为小海，啊，有水的地方就叫溪河，无水的就叫山谷，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地球啊常常看到的地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都没有。那么这个是很符合一正不二的道理的。由于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心有高下，所以就会有高山，有深渊，有江河湖泊。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心里充满着嫉妒憎恨啊，才地面长满荆棘，才充满着沙漠。那么阿弥陀佛的心都没有这些，所以地面是开始讲恢弘广荡，而且地面平整啊，给人一种安全感啊。那么有水，水都是七宝池八功的水，不像那种大海的那种给人恐惧的感觉。佛神力故，欲见则见。好，这句话很耐人寻味了啊，大家要注意。西方净土没有这些，但是我们从秽土往生的众生，他习惯于看高山、看大海、看高岸深谷，忽然那里没有了，有时候他有点失落感，怅然，哎，还想看，哎，想看，你想看的话，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就让你想看就看得到。众生有什么愿望都要满足，虽然那些高山峻岭是不好的现象，他想看嘛就让他看啊。那么这里面实际上还包含着一层什么意思呢？我们往生之后，自性里面有善有恶啊，有恶的形态才能看到高山峻岭大海的这样的险恶嘛，这是不好的心显现出来的。那么到了西方净土，本来没有这个不好的心，为什么还会看得到呢？啊，那么天台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很深刻的讨论，就是性具善恶论啊，说这个佛啊，虽然成佛了，他只是具有修善，就是在修的层面他是纯善，然而他还是具有性恶啊，这个性具恶的一面。那正因为佛有性具恶的一面，他才能够随行九法界，他才能够到地狱里面去度众生啊。那么众生，凡夫众生，他是性善，然后修恶。性善是他本具佛性，性善，然后在修的层面，他是啊忤逆十恶啊。由于他的修德啊不具备，都是造恶，所以在六道轮回，尤其三恶道里受苦啊。那么具有佛性的性善，决定他只要发心修行，他也能够脱离轮回，就近成佛啊。哎，这个道理是很精辟的啊。那么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我们的性里面也具有这样的恶的成分，所以这个 佛神力一加持，这个心就起来了，心起来了就能见到这样的境界了，随行六道的境界啊，这就佛神力故，欲见则见，这是自信本具啊，如果不具你加持他也见不到，加持神力加持只是一个缘，真上缘，如果自信不具有他也见不到，一定要因产生作用，因缘和合才能够出现境界啊，也符合一切法由心想生万法为师的这样的一个原理。那么阿弥陀佛给一切往生者展开的是这种佛心的境界，是地面广大平正的境界，只是对特殊的众生，你想见那些秽土的景象也能让你见得到啊。佛跟众生在同时同处所见到的是不一样的啊，就好像维摩诘经里面这个，当时佛在讲心境之佛陀境的时候，舍利佛就升起怀疑啊，说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个世间都是秽土，有高山坑坎沙砾啊荆刺啊，那么我们这些人心不清净倒是可以理解，但佛已经是万德庄严成佛的人，为什么他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那心境则佛土境怎么解释呢？他甚至这个这一念升起来，当时在那里听法的罗吉天王啊，大梵天王来护持的，就告诉他，告诉舍利佛，是仁者你心有高下，你见到的才有这种秽土的情况，佛心清净他见到的不是你这个情况啊，所以当时佛就阻止暗地呀，马上就是七宝为地平正庄严啊，佛的限量它是一个啊平正的啊七宝为地啊，舍利佛的限量它就是康看金智沙粒，看到的不一样啊。那么西方净土是阿弥陀佛的法性流现啊，所以那里面也不会有地狱恶鬼畜生逐难之去啊，就是没有三个道，这是呼应四十八大愿的第一愿啊，逐难之去就是指八种障碍见佛闻法修道的障碍啊，这个前面讲过啊，八难地狱恶鬼畜生遭受巨苦很难修行，这是三个道的难啊，然后加上人道的四种，像百俱卢州长寿天聋盲音哑四字冲片啊，佛前佛后啊，这些加起来是八种啊，也就表明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极乐啊，这是阿弥陀佛大悲心系缘苦难众生，不再让他在西方净土遭受这样的八难的煎熬所显发出的状态啊，亦无四时春秋冬夏不寒不热长河调适啊，这是表明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四季的更替啊，我们一看这个娑婆世界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构成一个年份啊，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期，夏天是这种火气呀 要把它宣泄出来才能够平静下来的季节啊， 到了秋天，这个各种作物成熟，慢慢的收敛的事情啊。到了冬天，冬藏啊，就万物终于啊收成，把它藏起的事情，也是向内收敛的事情啊。那么这四个四节，实际上是我们众生内心有四种相，外面感得四种季节的根体，是我们内心业力的表现啊。如果我们的善业多，这个春夏秋冬它就啊，春生夏长秋熟冬藏啊，给人比较愉悦的感觉。如果我们的恶业重，这四个季节啊都让我们难受。你看现在我们过个夏天过冬天已经觉得有点难熬了，气候失常啊啊，今年很多地方是非常炎热，国内外都有由于热死亡多少人的记啊报道啊，还有这种风啊，刮台风啊，这个雨水也不顺呐 啊长时间的下雨啊，整个道路的这样的被淹没啊，台风啊，水灾，这些常常建筑爆端啊，这种气候的异常，我们讲温室效应呢，这都是我们这种贪欲的心呢所感的啊。冰川的融化，海水的增高，那么以未来的陆地面积越来越少，生存资源会越来越匮乏，众生的福报越来越少。再就是沙漠化啊，也许大家我想也有从北京来的，你到北京看的那个风沙的气候啊，那真有点可怕呀，哈哈，那整个就是一个看不到日光，灰蒙蒙的，就像一种什么世界啊，你出去全身都是灰尘，而且这样的风沙的日子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频繁了啊。原来一般在春季的时候四五月份的比较多，现在都已经频繁到九十月份了，这些都是很不正常的情况，沙漠化的趋势很越来越厉害啊。这些都是我们的生态呀，生态环境的恶化呀，生态环境。所以当我们一方面讲这个经济增长的指数多少多少非常高的时候，它却是以我们的生态环境的牺牲作为代价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还要减缓一点这样的过于的啊，急剧的增长速度，来注意一下我们生态环境的平衡啊。外部环境的改善最终是来自于我们心灵的改善啊。西方极乐世界它是生态环境非常好的一个刹土啊，是涅槃的藏了我尽四种德性的表达，所以他那里没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更迭啊，没有大寒大热的这样的起伏，不寒不热啊，四季如春一样的不寒不热。它为什么是由于 心平和了吗？心平和，它外面的气候也平和嘛。那心不平和，那就麻烦了，那气候就随着这段心就改变啊。我看那个武汉有个读者讲，武汉的气候之热，他用那个比喻就像妖精呢、啊、那为什么热得像妖精呢？是不是我们的心就已经妖精化了？我们要看我们心里是什么样子，就看我们的外面环境，我们的气候，我们整个的生存状态，就是我们心里变现出来的。所以要改变外面的状态，生态环境气候，要从改变自身做起。自己的心没有改善，外境绝对改善不了。啊，要效仿西方极乐世界，他那种温和的气候，他那种美妙的生态环境是来自什么？他修道啊，他慈悲呀、啊，他温和呀、啊，他平等呢、啊。啊，所以常和调适啊，常就是没有间断，永恒如是，都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调柔，那样的让人感到舒适啊，调适啊，那里也不需要空调了啊，由于他内心就已经调好了啊。这是阿弥陀佛以及往生者处在三昧常寂智慧无碍的这种善业所感召的生态气候环境啊，从中我们都会体会到，心静则佛陀静，心慧则刹土慧，它到底在我们的心性和外境当中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因果关联，从中得到一种助人和生态保护的最高的哲学理念。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世界。